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25号，公元2018年10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解释为何叫般若智慧心经而非慈悲心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报告，指中共一边打压藏人，一边发展西藏旅游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向台湾请法团成员与各方信众传法，再度强调透过文思修来修学佛法获得智慧的重要性。尊者并指出，佛陀二传法轮所讲授的般若经中的般若心经，亦即智慧心经，为何不叫慈悲心经？就是因为要用智慧来断除三障烦恼，仅有慈悲也无法达到，若靠祈祷的方式更无可能。
当和尚的跟说那些人投开了最什么的那个对吧，上街罗尼中主街矿里啊，大穷
今天10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于达兰萨拉向台湾信众弘法。与昨天一样，法会全程由讲扬仁清现场进行华语口译。尊者今天开示说，佛陀用无比智慧获得证悟，而他的追随者如龙树、陈那等大师，都透过对经典的学习，对所闻的内容反复思维，再去反复修行，以文思修的方式，让自己精通三藏，最后成为大学者兼大成就者，不只有学问，更有内心的正量。尊者指出，以这种方式持续的佛陀法脉流传到中国、斯里兰卡、蒙古、西藏等亚洲各国，直到今天，龙树菩萨等那烂陀圣哲仍然备受佛教徒尊重，并无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所诠释的内容对信众产生了极大注意。佛陀初转法轮教授四圣地，弟子们思维能力与智慧变强后，想要了解灭地与道地的含义。在这种因缘聚合下，佛陀二转法轮为弟子们讲解般若经。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讲扬仁清说道，
那我们平常念诵的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在藏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的这一个祈愿文里面，一开始也说到了，为了能够断除三障烦恼，我要让自己的智慧真明了。如果三障烦恼只是透过祈祷的方式去消灭的话，那就不要什么智慧真明了了，我们只要愿消就好了，就何需要第二句话愿得智慧真明了呢？所以呢，也是因为智慧去明了了真相，了知了真相，我们才可以知道原来三毒烦恼的最主要根本它是颠倒执，这是可以被断除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透过了知真相的智慧的升起，这一种的真明了的方式来去对治三毒的根本无明呢。那如果你不了解一切的诸法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圆满自他而离的事业。
尊者说，大家平常念诵的这段回向文非常深奥，智慧真明了就是般若经所诠释的最主要内容，平常所念诵的般若心经就是其中的一本。 我们会听到般若心经，也就是智慧心经，但是不会听到慈悲心经，因为佛教修行最主要是以智慧为主，即便善良的这颗心很重要，但还是以智慧为主。尊者今天也重点强调翻译那些暂无中文版本的佛经，并鼓励大家认真学习已经译成中文的《中观根本会论》与《入中论》等教典。寂护论师当年向藏王赤松德赞建议，藏人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梵文中的大教典应该译成藏文，让藏人们不需要依赖着梵文来学习大教典，而是以自己的语言去学习，这才是长久之道。尊者同样向华人法友开示道，我不是叫你们一定要学习藏文，现在已经有中译版的大教典，你们要好好学习，在理解词义方面可以搭配藏译版来学习。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10月3号发布报告，透过多张卫星图片与前政治犯证词，揭露中国正将西藏古都拉萨改造成外界梦想中的旅游胜地，同时又残酷压制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在一份声明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指出，中国当局发展出一套可怕且前所未有的全面监视管控系统来对付藏人，对中国与外国游客，当局则又将西藏描绘成一个香格里拉般的度假胜地，所以目前所需的是让各方了解无数藏人所遭受的折磨与虐待真相。报告指出，问题在于中国阻止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进入西藏，禁止外界调查藏人政治犯的状况。而近日美国众院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将能够改变这一局面。报告介绍了拉萨恶名昭彰的古扎监狱，那里是关押大量藏人政治犯的地点之一，犯人们平时遭受的折磨殴打方式五花八门，有对裸体实施电击、放狗撕咬、吊挂等等。报告指出，古扎监狱就在五星级拉萨圣地天堂洲际大饭店旁边，入住店内的客人或许可以望向旁边的古扎监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这一对比非常鲜明，一边是地狱般的监狱，能够让前藏人政治犯不寒而栗，回想到在狱中遭受的折磨，另一边则是起名为天堂的豪华酒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目的一目了然。洲际酒店不是拉萨唯一的全球连锁酒店，其他包括喜达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国际集团，另有福朋喜来登酒店。中国正在计划加大发展拉萨的旅游业，同时进一步加紧对当地藏人的管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古扎与其他折磨藏人的拘留中心必须被关闭，否则藏人的伤口无法愈合。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5天，评估与运用。他的问题是，现在机器人技术十分热门，人工智能开始广泛应用， 照此发展下去，是否有一天会发展出有人工意识的机器人？问题一经提出，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想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达赖喇嘛笑着回答，人工意识大概很难。他说，有一些科学家很期待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工作，甚至产生人工意识，但是他认为这将很难。他说，对意识展开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他只是希望这样的研究不要牺牲动物的生命。从进化的角度看，人脑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千万年的时间，要想制造出人工意识恐怕不那么容易。第二位坐倒热座上的是建宁博士，他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情绪专家，特别是在为教师减压方面，他领导了一项叫做关怀教师的计划。他说，他本人一半是教师，一半是科学家。教师工作中承受的压力是外人经常忽视的。他在大屏幕上打出了一张课堂里常见的学生自行歧视的卡通景象。建宁博士介绍了他们试验的改善课堂气氛，从而达到减轻教师压力，也减轻学生压力的做法。他说，实际上这些计划是2009年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后，利用那次对话会的内容而设计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与数据，对于在教师层面上发展慈悲观念，师生共同提高情绪控制力，发展专注力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吉哈博士向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曾经在军队里为军事人员提供减压的训练项目，这些项目有些是40小时，有些是20小时，最少的是8小时，结果证明是确有成效的，有效地帮助军事人员减压，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压力下工作的能力。但是他说，这种效果不能长久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效果就会逐渐降低，最后回到原来的状态。他想问尊者，怎样使得这种效果成为习惯？尊者回答说，他只能根据自己的修行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好的情绪来自于自我主义，而几个月的训练是不能够最终解决自我主义的。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的和平宁静心理习惯来自于70多年持续的修行。就压力而言，修行不是要解决压力，而是要解决产生压力的原因。他再次强调，根据佛教的观点，无明即无知与愚昧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演讲结束后，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所长苏三致结束语，他感谢尊者和达赖喇嘛基金会组织了第33届研讨会，感谢在场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特邀嘉宾参与。他还向世界各地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这次研讨会的观众致谢。这次研讨会的5天现场直播有250万点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5天，评估与运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